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胡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为大家用几个 demo 来详细讲解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自适应模块的开发。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呢，经常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软件适应各种各样的设备，因为我们的设备日益丰富，设备间的差异呢也日益增多。所以使应用程序具有设备兼容性就显得越来越有意义了。那么成功的开发和部署应用程序，需要事先在设备兼容性方面呢做好设计。本场讲座呢，我们为您去演示如何根据各种设备的不同特点，来开发软件的自适应模块，使您的应用程序呢更好的去适应各种各样的设备特性，尽可能的为用户提供最佳用户体验。下面我为您推荐的这个 MSN 机器人小新呢，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去收听和下载 MSDN 的中文网络广播。那么，收听本次课程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呢，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有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开发基础，并且呢能够了解 Windows Mobile 家族各种各样的设备特性，设备间的差异，以及呢需要朋友们掌握委托与事件的编程技术。我们本场讲座的level 呢是300，就是编程的内容会比较多。好。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本场讲座中的几个 demo 啊，因为我们这场讲座呢是一个开发详解，主要呢是带领大家一步一步的来去编程实现几个 demo 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讲解如何开发设备的自适应性模块。那么所谓设备适应性呢，是指在应用程序设计时呢，就把核心功能与交互模块分开，交互模块呢，去专门针对各种设备的不同开发特点开发一系列，比如界面处理啊、数据处理啊，还有功能过滤啊等等功能。本场讲座呢，我们将为大家去演示四个 demo，分别呢在屏幕方向的处理根据这个屏幕方向处理不同应用程序的这个控件以及呢根据设备是否支持触摸屏来调整应用程序的功能。第三呢是针对设备的连接状态，如它现在已经是桌面连接，或者是通过 WiFi 进行无线连接来改变这个应用程序的设置以及第四个是针对设备的这个状态，比如用户插上耳机或者拔下耳机这些状态的改变去做出响应。我们通过以下呢这四个 demo，从这几个方面来为大家一一的讲解。好，下面呢，我就把桌面共享给大家，进入 demo 的部分。好，我首先呢，为大家来演示第一个 demo。我写了这样一个应用程序，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我把界面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特点呢，就是在界面上有一个 data grid 的表格，从一个数据库表当中呢去读取一些记录。同时呢，我在选中不同的记录的时候，显示不同的图片。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好，大家看到的是这个设计界面，上面放的一个 data grid，然后下面呢是一个image box。现在呢，我运行一下这个应用程序。模拟器我们使用 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Emulator。 好，现在程序正在编译和执行。这个 demo 我们主要是为大家来讲解，在屏幕的大小方面，如何去让应用程序自适应不同的屏幕大小以及屏幕方向。好，现在程序正在加载，稍微有点慢，大家稍等。程序首次加载的时候，可能速度有点慢。好，现在大家看到它运行效果。当我在点选不同的数据记录的时候，下面这张图片呢应该会这个跟着改变。好，机器正在关闭一个应用程序。大家看，我在选中不同记录的时候，底下的图片呢会跟着改变。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小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如果屏幕在改变方向的时候，看我的程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看到呢，这个程序并没有以一个非常合理的布局呢去填充整个界面，而是延续了刚才在上一个界面里面的位置。上面显示表格，下面显示图片，并且图片呢被挡住了一半。好，下面我们在程序当中呢去添加一个自适应的模块。首先，我在引用里呢，去添加一个新的引用。我们选择添加引用。然后选中 Windows Mobile，这个 Microsoft.Windows Mobile。因为我们应用程序使用的是 Windows Mobile 6的 SDK，所以我选中是6这个目录下面的 Windows Mobile 这个DLL。然后同时呢，我点住 Control，再选中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Status。同样，我也是选中 Windows Mobile 6 SDK 下的这个目录下的DLL。点击确定。为我程序呢添加两个新的程序集，然后呢去修改代码。 using. Microsoft 点 Windows Mobile 点 Status。然后接着呢，我们去修改我的一个方法，叫做 set layout。在我的程序当中呢，有一个 set layout 的方法。在这个方法里边呢，我去进行一个控件位置的调整，也就是说根据比例呢去调整控件的位置。我们首先呢取了这三个 float 值，它分别是取出我的屏幕的宽度和高度，然后呢用这个宽度去除以高度，得出来一个宽高的一个比例。我们通过这个比例呢去调整控件应该摆放的位置。如果这个比例小于0.8的话，我们就做这个 set portrait layout。set portrait layout 呢，在下面，就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个方法里边呢，我将把我 data grid 它的锚点呢定位在这个上部，它的boundaries 呢，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相对于其次控件的这个大小和位置，我们把它定为呢在 xy 值在00，就是说它的原点在左上角，它的宽度呢和高度分别是240和130。然后同时，这个 image box 呢，也同样，我们设置它的位置是在58和136，宽高分别是125和125。Else if 它的宽高比如果是大于1.3，那我们 set landscape layout。好，这个代码呢，就是说，如果它的宽高比大于这个1.3的话，就是说，它是竖屏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对不起，它是横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去设置它的这个宽高比的位置，就这个，设置这个两个控件的位置。如果在其他情况，那么就是第三个方法，这里边，我是预留的，没有写。好，接着呢，我们把这个方法写完之后呢，我们再写下面这些代码。我首先呢取得system state， 我设置了这个方向改变这个代码，我通过一个 system state 对象呢去取得应用程序的这个取得我界面的目前的方向，然后在form load 里边呢去加这个代码，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change 的等于。同时呢，给它添加一个委托。然后在这个委托当中呢，我去修改它的代码。Set。Layout，好，我编译一下，Ctrl Shift 加 B。我在讲座中的代码呢，在会后都会放到网上，可以分发给大家。好，下面呢，我们来运行一下。好，编译通过了，我们运行一下。应用程序正在重新部署到设备模拟器。好，如果我改变这个屏幕的顺序呢？如果改变屏幕的顺序，会看到这个data grid 和图片的它的方向已经改变过来了，但是图片被挡住了一部分，是因为我放了一个 panel。如果把 panel 去掉的话，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把 panel 去掉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好，主要是由于我在这个程序当中放置了一个 panel。 好，我重新启动一下这个程序。好，改变一下屏幕的方向，我们会看到呢，它在稍等一片刻之后呢，就会去进行这个控件位置的调整。如果加个断点呢，会发现，当我改换这个屏幕的方向的时候。它就会弹到断点里边，然后呢，去计算一个宽高比。那比如说呢，它现在的这个宽高比它是0.75的，那么它属于小于0.8这个范围，那么我们就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去改换 JitterGrid 以及 ImageBox 的位置。然后以此呢，来调整空间的位置。好，Throughout 一下，就会看到空间是做这样的一个改变。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我把这个应用程序运行在另外一款模拟器上，也就是一个VGA 的模拟器，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效果。也就这样一个大屏幕的模拟器，我们看一下效果。由于这个 Live Meeting 要在共享所有的画面，所以这个速度可能是有点慢。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个应用程序呢正在启动。把断点去掉。我们会看到呢，这样的一个屏幕和刚才那个屏幕，它的分辨率大小是不同的。所以说， 一会儿我们会看完这个控件，都会堆在一起。首先第一个界面不会，它是这个平铺开的。如果我改换了屏幕方向之后，我就会看到控件大小呢被改变了。首先第一个屏幕呢，这样看这应用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改换一下屏幕大小，由于我的这个笔记本屏幕分辨率比较小，所以它显示不到下面的这个按钮，所以我把这个屏幕的方向呢，先给它扭转过来。也就是这个物理的一个扭转，就说它把它横过来啊，实际我们看到里边的屏幕呢还是竖屏显示的。这个时候我点一下横屏，好，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由于屏幕分辨率比较大啊，而我这个代码里边写的分辨率它是没有根据屏幕不同大小的这个屏幕分辨率去更改这个控件啊，而是按照刚才我这个固定的位置，屏幕的长啊、宽呀、啊，这个控件的长啊、宽呀、啊、等等啊，是固定下来的，所以它会缩得非常小。如果把它再改回去呢，我们会看到，这两个控件也是被改得非常小。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修改这个代码。也就是说，根据屏幕的尺寸去缩放，我的控件。首先呢，想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设计时的界面。这里边的界面的，一些设置呢，实际上都在这个文件里边是去写好的，是由这个 VS Code 给我自动生成的。我们会看到呢，它这个有个叫 Auto Scale Mode 就是自动缩放的模式啊，它是设置成通过 DPI 去这个缩放的。所以呢，我们去通过捕获它的 DPI，通过捕获屏幕的分辨率的它这个 DPI，然后去进行一个缩放。我们把代码来详细的来写一下。size f 我们首先去声明这样一个size f 类型的变量，这个 size f 类型呢，它是用于存储有序的浮点数对儿，通常是矩形的这宽度和高度。那么在本例中呢，我们存储的是需要放大的比例，一会儿我们大家就会明白啊，我们存储的是一个浮点数对儿啊，这个对儿呢是需要放大的比例。好，下面我来写这样的一个方法。size f 好，我来讲一下这个代码。这个创建，我在这块儿用create graphics 呢为控件去创建一个绘制，它的作用呢就是为控件去创建一个绘制。那么我 也就在本例当中呢，我创为这个窗体去创建一个它的图形绘制，然后通过它的这个绘制的DPI X 值，然后呢，我去除以我设置好的一个 DPI X 值，在这里边我设置一个默认的 DPI X 和 Y 值分别是96、96，也就是说，这个96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像我这样一个规格的屏幕，它创建了这样一个窗体的绘制之后呢，它的 DPI X 值和 Y 值呢就是96和96，所以呢，我在这把它设置成默认值，然后呢，我去通过这个 Graphics 嘛，去获得当前这个窗体的这个绘制，然后呢，当前这个窗体的绘制 X 值呢，去除以我默认的 X 值，也就是算出它们两个之间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我当前的这个窗体是我原来这窗体的2倍，那么它们消除之后呢，就得以这个得到一个2，它作为一个浮点数呢，我们把它保留起来。一会儿呢，我们全部都存在这个上面刚才我写好的scale factor 这样一个浮点数对儿里边。好，除了 x 值以外，我还要写一个 y 值。之后呢，我准备看。好，把这个x 和 y 的比例分别返回放在这个 setf 里边setf 里边，然后呢返回。那么这个方法我在哪儿调用呢？应该是在 for load 的时候去调用。当窗体加载的时候，我就去获得一个这样的值。好，那么这个值获得之后，我在什么地方去使用它呢？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出来，还是在 set layout set layout 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我在这里边去放置的只不过是data grid 和这个 image box 它的位置，比如说一个左一个右然后包括它的长宽是多少，它的这个 x y 的起点位置是多少，这我都放置好了。那么在下面呢，我接着要做一个缩放的工作，也就是我调用这个 scale 方法。调用这个 scale 方法，scale 方法呢，我们说一下，它这个方法的作用就是按照指定的比例因子去缩放控件和所有的子控件。那么比例因子呢，我需要作为一个参数来传给它，就刚才我得到的这个scale factor 这个值。比如说我 scale factor，刚才说我们在这里边呢除出来的是2.0和2.0的话，那么我在这块儿去缩放，把空间呢放大2倍，长和宽我们一会儿会加一个断点会看一下，长宽都改变了。然后我做一下resume layout，加一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作用呢是恢复正常的布局逻辑。好，我们运行一下。我们同样还是在这个 AGA 的屏幕里面去显示去运行我的应用程序，大家看看效果。 一会儿它显示出来之后呢，我还是首先物理的把屏幕的大小呢横过来，啊，把屏幕方向横过来，然后再点击一下这个改变方向的按钮，啊，让它在里边这个桌面整个把它横过来，变成横屏显示。好，现在我们看到第一个界面应该是正常显示的。然后做一下横屏的设置，好，把屏幕先翻转过来，然后我点击呢横屏的按钮，看到它一个横屏的显示，知道它应该跳到断点里边去。好，我们看一下，那么它走了上面这样一个方法之后呢，走了上面这方法之后呢，在下面会调整它的比例因子，通过比例因子去缩放这个控件，并且呢，并且去恢复一个布局逻辑，我们就看它的比例呢是变成这样子了，跟刚才是不是已经有区别了？而如果我再翻转回来呢，它同样也是一个用一个合适的比例因子去显示的，我们把断点加到前面。它啊。进入这个断点之后呢，我们看我单步调试一下，然后呢，我们把它的data grid 和假 bounce 放到的监视框里边，还有 image box 这个 bounce 把它放到监视框里边，我们看到它现在目前呢，应该是我们大家记住这个值00啊，然后240130，240130。下面呢，这个58136啊，58136后面是125和125，我们看到它目前的这个值呢，哎，没有变化，就是125。我们看到这个在监视框里边可以看到它的值啊，130和125和125啊，它是一个这个小比例的控件。然后通过这个 scale 方法。我们就看到这个值发生了变化，那么上面这个控件它被放大了，它的宽度就高度被放大了1倍，它变成了这二百六，130变成260，那么底下这个控件呢，250，250，它的宽度和高度呢都分别被放大了1倍，然后呢，这个 resume layout 去恢复一个布局逻辑，这样呢显示出来之后，就会变成下面这样的一个显示的模式。好，我们这个 demo 呢，就为大家演示到这儿。好，我们进入第二个 demo。好，我们进入一下第二个 demo。这个 demo 呢？比较简单，我们先运行一下。我们在 professional 的emulator 里边去运行一下这个 demo。大家会看到底下有两个菜单，一个是 close，一个是 menu。在 menu 里边呢，我会尝试去修改背景色。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设置。在应用程序里边呢，点击 menu，如果是 red 的话，那么它把背景色修改成红色、绿色和蓝色去修改这样一个背景色。然后我看到，如果我现在在屏幕当中长按这个左键并不会弹出。这种快捷菜单，我们这个例子呢是想在这个屏幕的是否有触摸屏这个方面呢去自适应这个设备假设呢我已经我以我我这个在这里边添加了一个快捷菜单，然后我希望这个快捷菜单呢与刚才这个菜单有同样的功能，那么它也有 red、green 和 blue 而且我在这三个这个方法里边呢也调用了这个。这三个按钮的事件呢，调用的是 跟刚才这个菜单呢，这三个按钮的事件呢，调用的是同一个方法，那也就是说它们实现了相同的功能。我需要在我的程序里面添加的部分呢，就是希望我这个应用程序可以去当它感应到这个现在运行的设备上呢是有触摸屏的时候，我希望它能够弹出这个快捷菜单，也就是这种上下文菜单。首先呢，我们去添加一个引用，Microsoft dot Windows CE dot forms。Using之后呢，我添加一下。首先，我先添加一个方法。Is task screen，然后在里边呢去 return 一下，return 一个布尔值。好，在这里边我做一个修改，大家看到啊，system settings 这里边呢并没有我想要的这个 platform 的这个值，那么就说这个，当前这个项目呢，我需要把它升级，项目升级到3.5，也就是说compact framework 3.5，需要把它升级到这样的一个版本。如果是2.0里边呢，是不含有这个方法的。好，我们用3.5再看一下，platform，给大家看一下，它会多出一个选项。所以说，大家要运行我这个代码呢，也需要安装这 Compact Framework 3.5，或者您使用 VSDR08 进行开发。SimSE platform 点 Pocket PC，比如说它如果现在是 Pocket PC 的话，那么它肯定是有触摸屏的。这个时候呢，我就为它添加一个有触摸屏的特性，针对触摸屏的设备呢去添加一个特性，也就是去加载一个上下文菜单。好，然后呢，我把这两段代码呢，在我的 form load 里边去使用一下。if 如果 task screen 存在的话，那我们就 add 一个 task screen 的 feature。好，我们运行一下。 然后我看到我长按的时候呢，就能够显示出这个快捷菜单。啊，看到我的这个代码并没有生效，是因为我在这里边没有进行一个修改。我们长按的时候，这个快捷菜单呢已经添加出来了。啊，那么快捷菜单里边的功能，我在这里边去进行一个修改。好 red 的方法呢，我们在这个设计文档里边去修改一下 pop up 的这个 red 呢，我让它呢去使用，不要使用这个方法，而使用上面我已经写好的啊 click red 这个方法。以此类推，这三个按钮呢，我应该都去这样做一下实现。好，我们运行一下。点击 red 是可以的。green 和 blue 呢，如果我们也做下修改那么也就生效了。好，这个 demo 呢，我们指的是添加针对触摸屏的设备去添加一个新的特性。好，接着呢，我们去看一下第三个 demo。第三个代码呢，我先给大家去看一下代码。这个代码呢，主要是说，如果我在一个设备当中去写了一个Windows CE 的合并复制这样一些代码，比如说我通过合并复制，这个去和这个去和远程的台式机上面的这个 Windows CE 呢，Windows Server 这 CE Server 呢去做一个数据的合并复制。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通过 RDA 呢 pull 去取得一个表从远程的这个台式机上的这个数据库当中呢去取得一个表，存在我Windows Mobile 的本地的数据库表当中，写了就这样的两个方法是去实现 Windows CE 的合并复制或者是远程的拖拽数据的。那么主要实现的功能呢，就是说，如果我当时设备的连接，我们都知道设备连接是有很多种的。比如说，我把一个手持设备插到卡座上，然后卡座呢与我的桌面设备进行连接，比如说与一个笔记本进行连接，通过共享桌面的网络呢，去访问网络，这是一种连接方式。还有呢，就是使用 WiFi 去进行一个连接，等等，它有很多种连接方式。在这个应用程序里边呢，我们去主要说的就是去感应当前设备它的一个连接方式。在 form load 里边呢，我就可以先去获取它的连接数，我们当前的设备有多少个连接。如果它的连接改变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设置呢？就是我写的这三个方法。这个三个方法分别在我的带宽低、中、高的时候去设置不同的，比如说连接 retry 的这个 timeout 秒数，连接的这个 timeout 秒数等等，还有呢，它这个获得数据的 timeout 的一个秒数等等，我去分别针对不同的带宽情况呢，我做出不同的设置， 啊，这就需要，我首先在程序当中呢去获取我设备当前的状态，啊，知道它是使用了一个什么样的连接，然后呢去修改这些，设置，然后我通过，这些设置呢，我首先在这块去已经写好了，声明了这样几个变量，然后我通过把这些变量在这些的方法里边呢去修改它的描述，通过这样的方法呢去，得以实现针对不同的带宽呢去调整我的应用程序。然后这几个描述，把它设置好了之后呢，这四个，可以说的，这四个设置值，把它设置好了以后呢，这四个设置值分别是去赋给我这个 RDA pull 的方法和合并复制的这个同步方法的，它们通过这样几个变量呢，去得到在窄带的时候我用什么样的 timeout 的时间，在宽带的时候用什么样的 timeout 的时间，去得到这样的设置。同样呢，这个应用程序我们也需要添加引用，这个事先已经添加好了，就是 Windows Mobile 的Microsoft 点 Windows Mobile 以及呢Windows Mobile 点 Status 这几个类库我已经添加好了。同时呢，去 using 这三个命名空间，这三个命名空间需要大家手工去 using，在应用程序自动创建的时候模板里边是没有的。好，下面我把代码写一下。首先呢，我先去写一个方法，也就是去设置 timeout 的这个 values。传入一个 int 值。当我传入的这 count 值大于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前我的应用程序，当前我的设备是有连接的时候，我再去做判断。判断是桌面连接是不是大于零？如果现在是桌面连接的，是大于零呢？那么它就是一个宽带的情况，我去就用这个方法。如果不是桌面连接，而是网络连接，那么我再判断网络连接如果大于零的话，在这里边我再做一个 if else 的分支。也就是。WiFi 如果正在连接，我们知道 WiFi 呢，它是一个无线网络，所以说，它是一个中等带宽的情况。如果不是呢，那么设置成一个高带宽的情况。好，如果连接数大于零里边呢，它既不是这个桌面连接，也不是网络连接，那么，我设置成一个低带宽的情况。 好，这个方法我们现在就写好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在这个 formload 里边呢，我已经写好了一个委托和实践啊，那么就是我连接数改变的时候啊，我去这个调用这个方法啊，调用连接数改变的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里边呢，我们就调用一下刚才我写好的这个方法。啊，就说如果连接数改变，那么我调用刚才我新创建的这个方法去设置不同的这个超时的值。然后另外呢，在我窗体加载的时候呢，我也去调用一下这个方法。这个时候就传入我从系统获得的连接数就可以了。好，我们编译执行一下。好，首先我先在这里边去进行一个设置，设置我的网络呢绑定的是我的这个有线的网卡。也就是它当前是有一个连接的。好，我部署一下。然后我加一个断点。当连接改变的时候，这个方法会被调用。那么这个方法呢，将会调用到set timeout value 里边。看一下当前的连接值呢是零。好，我去修改一下我的连接。那么刚才那个连接呢是没有连上的。啊，它依然是零。好，我重新再去修改一下。如果我添加上这个连接，它还没有改变过来，还没有触发上我这个方法。因为模拟器去设置连接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稍等。好，它现在已经改过来了。那么看到我的连接数是一了。这时候呢，我单步去执行一下。 看到我们的桌面连接呢，实际上它的数是零，我把这个浮动框显示出来，那它实际上不属于桌面连接。我再下一步，它现在连接是我的程序的网卡，所以它属于是网络连接。同时呢，我们进去看一下，WiFi 是 false 的，因为它不属于是 WiFi 的连接，而是网络连接啊。那么这个网络连接就是说，模拟器实际上是绑定到我桌面机的这个网卡的，那么它属于是宽带的情况。好，下一步去执行，那么它执行的就是宽带里面的这样一些设置如果是这样呢，那么我们说了前面的这个合并复制和RDA 的 pull、RDA 拖拽的这两个方法呢，都会得到了宽带情况的一个 timeout 设置了。好，我给 throughout 一下，然后呢，我们这程序还在运行，我们再看一下。我把设备仿生管理器打开，在这里呢，我做一下 cradle，也就是，如果是经常开发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程序员都应该很熟悉这一点啊，把它进行一个插入底座，插入底座以后呢，将会触发。我们在这看右下角已经转起来了，这个。ActiveSync 软件呢，将会把我的应用程序，把我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的模拟器和桌面进行一个连接，就相当于是一个插入底座，真实设备插入底座和桌面连接的这样一个操作。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count 呢，在下面，下面这个自动窗口里边，大家已经看到这个连接 count 呢已经变成2了，也就是说它和桌面已经连接起来了。然后我再单步去执行一下，这个时候大家再看这浮动框，connection desktop 的 count 呢就变成一了，也就是说它已经是连接到桌面上面了，这时候呢也是同样进入了一个宽带的设置。好，我 F5 直接跳过了。好，这个程序呢就为大家演示到这儿，我们讲的是。用代码如何去获取设备的这个连接？通过识别它的连接状态，然后呢去指定我如何去设置它的应用程序里面的某些设置值。好，这个 cradle 呢，我把它 uncradle。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进入最后一个 demo，进入最后一个 demo，我首先给大家运行一下。这个 demo 呢是，一个在应用程序里边做来电显示的这样一个 demo。那么我首先，我把 SDK 6里边的一个 tools，就是这个。Calculate 这个 scheduler 的模拟器打开，也就是模拟一个电话功能。好，这个以前我在课程中也讲过，给大家演示过，主要是模拟一个电话功能，可以和我的模拟器之间进行一个打电话和发短消息的工作。然后呢，我对它进行一下设置。是 COM4 的COM4 的设置，然后同时呢，把它进行一个软重置。好，这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把我的设备进行一个软重置。之后呢，设备就和这个电话呢，绑定到一起了，我可以用。这个电话模拟器给我的设备打电话。 好，我们演示完这个 demo 呢，就今天的讲解呢就基本结束了。大家可以现在如果有问题的话，因为我们正在等待这个模拟器重启，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提问框里边呢向我提出来。我们最后会用5到10分钟的时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其实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用到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命名空间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Dev Status，通过里边的 State 方法，这个 System State 类，可以获得很多的系统状态。System State 类，我在把它初始化的时候，通过 System Property，点儿很多的属性。这样可以看到很多的属性，其实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系统状态。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演示这么多。那么其他的众多的系统状态，大家可以去自己进行慢慢的实践。好，我们来测试一下，一二三，拨一下电话。我们看到这边实际上它已经这个信号已经出来了，那么就连通了。好，一二三已经拨进来了，这是没问题的。我把它挂断。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contact。实际上，我在这个，我的模拟器里边呢，去添加了一系列的，用户。那比如说呢，我去拨一下这个用户，我去拨一下这个用户的电话。我们来写一下，603554435。好，把应用程序启动起来。在这个应用程序里面，我们将为大家去演示的就是。如果用户插上耳机了，我们如何去响应用户的这个动作？我们来先来分析一下代码，在代码里边呢有这样一行，这个代码是这样写的，就是说，如果它的 caller change 的，也就是说，如果来电者呢改变了，比如说当前没有人打电话进来，然后电话被挂断了，这都属于来电者的改变。改变的时候，它就将会去，调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在下面这个方法里边呢，我们就会把caller 的这个 info 呢给它显示出来。我们先声明一个 contact，这 contact 呢，它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实际上需要引用以上的这两个命名空间。using talking on look，这个 contact 呢，实际上是在 talking on look 下面的。同样呢，还有这个 Windows Mobile Status，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命名空间我们也是需要引用的。在引用的时候呢，我们类库呢，物理类库是需要引用这三个，然后命名空间 using 这两个就够了。它将会调用这个 color change 的下划线 change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去把color 的一些 info，比如说它的别名啊、它的电话呀、email 啊，还有它的 note 呀，都显示在我的这些这个界面的这个控件当中。好，我们来进行一打电话的操作，比如说跳一下。好，前端重点里边来了，我们 F5 go through。实际上这个它已经显示出来了，我们在这里边也显示出来了。如果我把它接通或者挂断都无所谓，那么是这样的，我把这断点先去掉，已经看到它显示出来了。如果我按的话，那么用户会变成空。因为它已经挂断了，所以它来电者又变换了，来电者变成空了，那么它把这个直接去掉了。 啊，就是 IELTS 这部分代码，把它的名字什么都去掉了。好，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要加什么呢？啊，我们去加这样一段代码，去选它的耳机事件。好，我们先来写，耳机事件的方法。这里边我已经声明了这样一个耳机的变量，它我把它初始化一下。还是 system state。System property 点 headset 好，然后接着它的 change 方法，change 方法呢，这个 change 事件呢，去调用以下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里边呢，我们写这样一行代码。if system state 等点儿，这个 headset percent 等于 true 的话，也就是说它现在系统状态是插上耳机的话，那么我们做一个 active 叫用。Activate 呢就是激活，我们把浮动框显示出来，它激活窗体并给予它焦点啊，也就是说如果用户把耳机插上的话，我们就把当前我这个应用程序的窗体呢把它激活，我们来看一下效果。重新运行一下程序。好，当我重新运行起来以后呢，我还是去打电话。啊，我们就不加断点了，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在模拟器里边的执行效果。好。这个来电已经进来了，然后呢，我 answer。那么我看到刚才这个我的应用程序窗体呢已经到后台去了，现在是一个接通界面的，接通电话的一个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去改变一下配置，就是把耳机这个去掉，因为刚才我已经是插着耳机的状态哈。如果我现在去掉耳机之后呢，再重新插上耳机，我们就会看到刚才的代码就生效了。就是说把我的窗体激活。好，现在它没有改变，我再尝试一次啊，我把还是把这个断点加上。耳机插上，这个设置生效，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它现在还没有弹到断点里边。好，我们重新再运行一下吧。先把耳机设置先是去掉的，好，然后执行我们的 demo。 好，打个电话。然后我们看到电话已经进来了。Answer。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更改耳机的配置。我检查一下代码。这个修改好像是没有生效的，它可能，我觉得是这个设置以后呢，它这个设置并没有生效。我如果重启一下，重启一下这个模拟器，因为我在里边演示了比较多的 demo 啊。我如果重启一下模拟器，重启一下Real Studio 这个代码应该是可以生效的。那么，我的演示呢就到这儿。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进行这个演示了。大家这个代码会分发给大家，大家回去以后呢可以自己来测试一下。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问题提示框里边呢，提出来。在这个时间里边呢，我再重启一下我的模拟器，重新去尝试一下运行这个 demo。这个时间可以留给大家来提问题，一会儿我们5分钟之后来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好，我们在模拟器里面重新杀掉这个进程，看一下。好，我们删掉所有进程，重新启动一下，再尝试一下。 好，大家看到这现在已经谈到了断点里边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浮动框呢是可以看出来它是处的，那么我的窗体呢已经被激活了，就这样的一个 demo，那么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来运行一下。好，现在这个 demo 是成功了，刚才呢，主要是因为我这个环境可能运行了太多的程序，它里边这个内存啊，包括应用程序，就是运行的太多了，没有全部的给它cancel 掉，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在调试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啊。我们如果用一个空白的新的这个模拟器来运行这程序呢，这个代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好，下面呢，我们再回到 PPT 当中。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了四个 demo，为大家分别去演示了，以下的几个特性如何去适应，也就是第一呢，就是屏幕方向啊，第二呢是是否支持触摸屏。第三呢是针对设备的连接状态，如它是桌面连接还是 WiFi 连接啊，针对它的连接状态呢去改变一些设置，比如说改变Timeout 的这个超时设置。第四个呢，我们是通过对设备状态，如这个是否插入了耳机，对这种设备状态的改变去做出响应，比如说激活我的窗体，做出这样的响应。那我们通过以上的这几个 demo 呢，主要是为大家去讲解如何去写一些具有自适应功能的这个应用程序。实际上这里边我们看到呢，我们如果想把一个程序运行在多种多样的设备当中，或者是去适应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的设置，当前的状态，那么我们是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的。Visual Studio 帮我们完成了一些工作让我们可以有这个写一次再到处运行的这样的一些体验。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自己去用手工实现这个大量的代码。下面呢是我的 email，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下方有一个叫 Leona 下划线 CN，然后 @新浪.com 这是我的邮箱。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发邮件来跟我去讨论。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问题呢，有一位朋友问，怎么打电话到模拟器当中？这个有一位朋友问，怎么打电话到模拟器当中？刚才呢，我已经演示了，就是说我们用这个6.0的工具里边，就6.0 SDK 的工具里边自带的这个叫做cellular emulator，它呢，这个 cellular emulator 呢，它的这个左下角有一个COM4 的设置，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左下角呢，它有一个叫 COM4 的一个设置，就是它使用的是 COM4 端口。如果我们在模拟器当中呢，我把这个端口给它设置成手工给敲进去 COM4，然后呢，我确定之后呢，再进行一个软重启。这样呢，我的模拟器和它的这个打电话的模拟器就已经连接到一起了，它们之间呢就可以互打电话和互发短消息了。就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操作。这也是6.0里面给我们提供的很多好用的工具之一。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大家如果需要获取更多资源的话，我们可以去访问 MSDN 的以下的这个资源网址。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去填写一下反馈表。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再见。